安，我们来到第十二月份，就是圣诞夜。通常我们说降生节，因为耶稣是从天而降。诞呢比较是圣诞呢，诞生呢比较适用于人类的出生啊。但是呢，耶稣呢他是从天而降，所以今天。十二月份开始，我们的主题呢，我们都是以耶稣的降生为中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拟人的后裔啊，为什么是拟人的后裔，不是男人拟人的后裔呢？拟人的后裔是指谁？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不是男人拟人的后裔？要有后裔一定是什么男女才能够生出这个的后裔，但是圣经讲什么拟人的后裔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必会从童女怀孕生子，圣灵感孕拟人的后裔啊。当然很多人呢用这段的经文可以讲很多不同的主题啊，就是讲到呢我们的始祖亚当什么？他犯了罪，对不对？他犯了罪，罪呢就是呢没有听上帝的话，没有亚当没有好好的去遵守生命之约。生命之约的重点是什么？你要顺服上帝的吩咐。亚当的自我中心，罪就是什么？哈马提亚。这个哈马提亚呢就是什么偏离了红心啊，在希伯来文哈马提亚这个的字就是呢偏离了这个的红心，偏离了上帝的律呢，罪就入了世界啊，偏离了上帝的中的那个律，自我的中心，罪呢就入了世界。但是我们看到呢什么？上帝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拟人的后裔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这段的经文呢，讲到什么？上帝给他们赤身露体，在亚当里面的生命呢，他们人类失去了光环，失去了原本上帝造他们荣美的形象，他们羞耻，赤身露体，他们用茅草做的衣服呢。总是呢不能够很好的遮盖他们的身体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呢草做的衣服呢，你试试看，现在穿草的衣服看看会有什么感觉啊？浑身什么很不舒服，而且草的衣服呢很快就会什么脱落。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的什么皮衣。为什么是皮衣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皮是因为要有一个的动物要牺牲，这是预表呢将来呢有一位的羔羊要来啊。这个皮衣代表什么？这个皮衣代表呢动物的牺牲成为赎罪祭。但是呢将来有一位要来的羔羊呢，我们只要信他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，因为一次的献祭就成了永远的救赎祭。这个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拟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从拟人的后裔，我们来思考你降世为人给我们的一些的反思，你降世为人的意义。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看到呢，我们信耶稣是多么的好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的救赎的计划。更重要呢，上帝也应许呢，耶稣也应许什么？他第一次来是要来为我们而降生，为了他要救赎我们。但我们每一年我们在欢庆这个降生节的时候，也是让我们什么有一个的盼望，耶稣将要第二次再来 他来的时候呢，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但是对我们这一些呢，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以天父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生命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当我们去到天界，所以呢，每当我们去迎接主降生，庆祝主降生节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的盼望，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归宿是要去到我们天父那里去。啊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盼望！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信耶稣，我们的爷爷奶奶信耶稣，我们的阿公阿嬷信耶稣，将来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要与他们在天家相见。哎，坦白说呢，当你到天家的时候，哎，问男士们，你第一个要跟谁握手啊？到了天家，啊，除了耶稣之外，你第一个想要跟谁握手啊？谢谢他。哎，我想呢，第一个应该我们要找的第一个呢，应该是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保罗。哎，女生呢？你第一个呢要跟谁握手啊？女生，你要跟夏娃握手吗？通常女生她会说，哎，到了天堂我一定会找夏娃算账。因为圣经讲啊，若没有夏娃，你不顺服丈夫，哎，不顺服上帝的力，怎么会让我每个月这么痛啊？夏娃若不是你啊，我生孩子也没有这么的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呢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有耶稣基督的爱，不要上去天上找夏娃算账，看到了夏娃要说什么啊？跟他握握手啊。因为呢，没有谁是我们的仇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，我们看到呢就要说嗨，要什么，在主里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到了天上，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呢，8到24节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呢要讲的经文呢的要节呢，要时的要节啊，是在第15节。这段经文呢讲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又叫你和女人为仇。”你是指谁啊？你就是指魔鬼撒旦。好，你的后裔，魔鬼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的为仇。女人的后裔是指谁？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。蛇魔鬼呢，却要伤什么？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他是以什么的方式来伤耶稣基督的脚跟呢？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以在十字架上的死战胜了死亡啊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奇妙的奥秘。因此这个女人的后裔呢，是圣经第一个预言。所以今天你听到呢忘记了，你要记住这一点，圣经第一个预言是什么？女人的后裔。因为呢，接下来的预言呢都是什么？应验这位女人的后裔，主耶稣基督，明白吗？啊，是女人的后裔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。而这个预言呢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预言是谁对谁讲的？对谁说的？这预言是对蛇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这个预言是对谁说的？对蛇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这两点，女人的后裔是圣经第一个的预言，接下来的预言都是相辅相成一条线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就创造的主，救赎的主，他也是什么？历史的主。而我们也看到呢，这个预言是对蛇所说的。 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耶稣基督必要得胜，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亡而得胜。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女人的后裔呢，是圣经中第一个的预言。在神创造人类生命的历史过程当中，分为几种不同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是从无变有的生命，亚当呢就是从尘土造成，然后神向亚当吹了一口的气，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从无变有。然后呢，是从无男无女而有的生命。然后第二呢，是从有变有的生命。第一个是从无变有，对不对？上帝的创造。第二个呢，是从有变有的生命。夏娃呢，是从神用亚当的什么一条的肋骨呢造成的，是有男无女而有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太太是亚当的什么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之肉。从无变有，从有变有，从男身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的不同方法呢，是男女结合而生的生命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印证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男生跟男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在动物界都没有这样的情况，男跟男做羞耻的事情，只有人类现在做这种事情。你看动物界没有的，动物界没有男跟男交配，你跟你交配的，只有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是什么？人做这种事情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看，还第二、第四，就是我们来到了基督的降生。基督的降生是什么？有你无难的降生。这就应验了什么？圣经的第一个的预言，女人的后裔。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什么？有女无难的降生，是同你生子，所以叫称为女人的后裔。同你生子呢，是史无前列的，是一个的神迹啊！坦白讲，世界上最伟大的神迹，其中一个伟大的神迹莫过于同你生子的神迹。因为是这个神迹呢，是关乎全人类的福分。所谓同你生子呢，即女人的后裔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实在非同小可，因它是关乎整个人类的祸福和命运。我们看到呢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没有一个人的降生呢像耶稣基督那样有那么多先知写下有关的预言。因为女人的后裔呢，是圣经第一个的预言，而且它连接了接下来所发生所应许的这一些的预言，这些写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言的精准性叫人惊讶。包括耶稣基督降生之处，降生时所发生的事情，降生后所发生的生平事迹，都完全的应验了第一个的预言。创世纪最先预言呢，基督要成为女人的后裔。以赛亚先知说明，这后裔呢，他不是什么普通的人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他不但要从犹大支派中的大卫子孙中出来，他更是什么？要成为外邦人的光，他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跟救世主啊。都是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呢，你把所有的旧约中所有有关这方面的预言以新约所记载的连串起来，你会惊奇呢，耶稣基督的降生 预言的应验是其他宗教什么没有记载的。他的降生到今天为止，乃是人类呢，人是人类呢空前绝后的事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美国的太空船第一次成功登上月球时，当时的总统说那是空前的创举。但是呢，当时呢的布道家戈培里先生他却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，他说平心而论，人类历史上最空前也是绝后的伟大时刻是什么啊？什么时刻啊？神的儿子，这位无限永恒的神降临到世界的那一刻。阿们。拟人的后裔是什么？圣经的第一个的预言。我们也看到接下来的预言呢，都应验了这个的预言，而且是那么的精准。第二，拟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预言是对谁说的？是对蛇说的。其实呢，这话是讲什么？在人看来，蛇要伤拟人后裔的脚跟；在人看来，耶稣基督呢被羞辱，在十字架被钉死呢，好像是一个失败者，好像呢黑暗已经什么掌权了。但是呢，这段的预言的什么？最终谁要得胜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终呢，基督要得胜，因为这个预言说什么？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给你一击，让你呢完全的彻底的失败。你人的后裔呢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，没有人能够成就这个的事，没有人能够呢将魔鬼呢彻底的什么打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呢，我们人类亚当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，我们人类呢都在一个的罪恶的里面，我们人类呢因为亚当的失败，第一个在第一个的亚当里，我们人类失去了许多啊，在世界来看呢，魔鬼好像已经什么掌权了，因为这世界的王，耶稣说这世界的王是谁啊？就是那恶者啊，他就是要把我们拉进了黑暗的权势，他就是要我们什么抵挡上帝。这就是亚当所种下来的不顺服的恶果，罪就是自我中心，远离上帝。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的亚当里面的人类失去了很多，失去了原本上帝造他的光环，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荣耀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地位。这就是罪自我的中心来了这个的世界。第一个亚当是失败的，而这个的罪也入了世界，就好像保罗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说的，第一个的亚当失败了，好像魔鬼已经掌权了，黑暗已经掌权了。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入了世界，黑暗掌权了。我们看到呢，十七到二十一节，保罗在说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？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一人，哎，我们大声来读，来，再多一次来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一人的过犯，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。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就如罪作王，叫人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亚当里，我们看到黑暗的权势掌权了，亚当失败了，魔鬼好像的权势已经得逞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上帝，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，他没有履行生命之约。上帝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第二个亚当。这个第二个亚当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你人的后裔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要来成为第二个亚当。他要让我们看到呢，他来呢是要来做人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看到呢，上帝所造的人原本是那一个什么拥有上帝完美的自我形象的人。耶稣基督来，他不只是要来为我们做救赎的工作，他也要来为我们立一个榜样。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人，像神的一个的完全的人。我们可以透过耶稣越来越像神。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，他要成为第二个的亚当。而我们也看到呢，耶稣基督成功了，得胜了。为什么？当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，他成为了第二个的亚当。第一个的亚当他没有遵守生命之约，第二个的亚当耶稣基督有没有遵守生命之约啊？有。生命之约的重心是什么？就是要顺服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像我们一样，他受试探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因为他爱上帝，他听从上帝的话，甚至最后他顺服上帝的救恩的计划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顺服至死，完成了上帝的计划。第二个的亚当，你人的后裔，他来了，就在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魔鬼的计划完全的被打败，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场的战争胜败一定，因为这场的战争是两个国度的战争，一个是什么？黑暗的权势好像得逞，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国度光明的权势。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要伤蛇的头，这场的战争胜负一定。魔鬼呢？而且魔鬼是在哪里被打败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在被人轻视的十字架上被打败了。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魔鬼被打败了。这怎么说呢？亲爱的弟兄跟姐妹，保罗呢继续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耶稣呢是怎么在十字架上打败魔鬼。耶稣是用死战胜了死亡，听得明白吗？耶稣是用他的死战胜了什么？死亡。是什么的意思呢？保罗跟我们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依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能够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律法和他的愤怒。因为我们 以神和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哈利路亚，感谢我们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战胜了魔鬼的权势的死亡呢？它的重点在哪里呀？借着耶稣的死得以神和好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死为什么人类会死？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罪是什么？罪使到我们与神 隔绝。当我们与生命的主隔绝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我们失去的生命，我们就会面对什么？肉体的死。我们与这位上帝隔绝的时候，我们更可怕的是面对什么？属灵的死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到死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类的罪。因此耶稣基督来呢，他是要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耶稣是用什么的方法解决罪的问题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他是用救赎的死，主动的死，复合性的死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，使到我们跟上帝的鸿沟大道墙打破了，使到我们重新能够与神和好。因此呢，耶稣基督的死也战胜了什么罪恶的鸿沟，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。因此呢，耶稣的死也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阿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的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的原因，那就是罪，因为他为我们救赎。耶稣的死也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因为呢，耶稣的死让我们与神重新和好，罪的权势、死的权势不再能够控制我们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，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的死。以赛亚书呢，把它描述的更加的传神。以赛亚书怎么描述啊？他不只是讲耶稣的死呢战胜了死，以赛亚书用了两个很传神的字，什么字啊？还有没？他说基督的死是什么？吞灭死亡的死。什么叫吞灭啊？吞灭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把那个东西吞进去呢，他就不再什么存在，你明白吗？你把食物什么吞进去呢，在你里面什么消化，它就不存在了。若死被吞进去它还存在呢，你就会面对死亡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死对我们没有拉瑟。马来文说我们没有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它被吞进来的时候，它彻底在我们里面什么消化掉。这个是吞灭的意思。以赛亚书用了这句话，基督的死不但是用他的死战胜了罪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基督的死是什么？吞灭死亡的死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很美很美的一段的经文，25:8-9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已经
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恶人脸上的眼泪，他必将他们的天下大百姓的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那儿说，看哪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
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黑暗的权势好像得胜了，魔鬼的势力好像得胜了。他让我们人类呢，在死亡，在枯干的里面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，借着十字架上的死，战胜了死亡，吞灭了死亡。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，他击碎了魔鬼的头，魔鬼死亡黑暗的权势。耶稣基督的死，以死废去了掌死权的魔鬼。更重要的是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和得胜。因此呢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，基督的死，以他主动的死、救赎的死、修复性、复合性的死，吞灭了死亡。而且呢，保罗呢也在哥林多前书15讲到复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死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我们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得胜友谊，除了圣经以外，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讲这么凯旋得胜的话。基督的得胜，基督的复活，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2000年前，保罗在用这一句话：死亡被基督的复活得胜所吞灭了。基督不但以死吞灭死亡，他还以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死亡。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的描写！吞灭死亡，刚才我说什么？当你把死吞进去的时候，它的存在在你的存在里面消灭了，而你的存在消灭了它的存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复活的意义。当死亡进入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死亡。因为他占有了你的存在，他消灭了你的存在。但是呢，当属灵的死亡，肉体的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却能够把这个呢权势所吞灭。这个力量是来自哪里呀？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，耶稣基督的死，还有耶稣基督的什么复活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会问的，我复活这个的图画，我是不是要等到我到天家我才能够经历啊？问你，问你隔壁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已经享受了什么？我们今天已经在经历了什么复活的生命。因为我们基督徒呢，一次生，两次生，一次死。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他们要经历什么？一次生，两次死。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做基督徒，一次是我们的出生，另外一次是我们的重生。重生的生命，旧有的生命，使老我。耶稣，若有人在基督，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。一个新造的人是什么？一个复活重新得救的一个的什么生命。还有保罗还讲了一句话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啊，这就是复活在基督里的生命。什么叫在基督里？在亚当里，黑暗死亡的前世吞灭了我们的存在。但是呢，在基督里复活的那种的生命呢，我们却能够吞灭死亡的权势。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影响，这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的生命啊。因此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在基督里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称，也成为呢我们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的存在，新生命的一个的价值。今天我们能得救，我们的价值不在亚当里面，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在基督里。基督的死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地位变成了在基督里面的地位。因为在基督里我领受了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当死亡来到的时候，他不能够再做王。是因为谁做王？主耶稣基督他做王。当耶稣基督里的生命，死亡罪的那个的辖制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反而把他什么吞灭掉。这就是生命吞灭灭亡的这个的意义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，如今借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，他将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完全的把它什么得回来。黑暗 要把我们捉去死亡的边缘，捉到黑暗的权势里面。但是耶稣基督来的，他要把我们救赎回来，召出来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能够得到生命，得回荣耀，得回平安，得回地位，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嘛，荣耀的丰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人的后裔，我讲两点。第一点，你人的后裔是指谁？耶稣基督，这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。而这个预言我们也看到什么？谁要得胜啊？基督要得胜。而且这个预言让我们看，因为呢，这个预言说什么？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这场战争已经什么成定数，谁得胜啊？这场大战争呢，已经决定了谁是那胜利者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呢，这场战争胜败早定，原本以为呢是魔鬼的权势赢了，但是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。在光明当中，黑暗根本是没有意义的。若你知道物理学的话，你读物理的话，你就知道呢，黑暗根本呢是没有 definition 的，没有意义的。没有光才是叫做什么？黑暗。光一出来，黑暗就什么？消失了。有两个的国度在征战，你人的后裔，魔鬼要伤你人后裔的脚跟，你人的后裔要什么？打他的头。两个的国度在什么征战？一个是黑暗的国度，一个是光明的国度。其实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小孩子所读的纳尼亚传奇呢，The Lord of the Ring 呢，这是 The Lord of the Ring 呢，是他呢受到这个路易斯纳尼亚传奇的影响，他所写的这两本书呢，他要讲的是什么？两个的国度在征战。在纳尼亚传奇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女巫黑暗的势力好像快要得胜了，但是呢，在这个纳尼亚里面呢，出现了一个什么？阿斯兰。阿斯兰就是那一只的什么？犹大王，犹大的狮子。犹大的狮子，他是用死战胜了什么？死亡。他是用复活吞灭了死亡。我们看到最后呢，阿斯兰，光明的国度掌权。这光明的国度是永远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给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盼望。到那日，耶稣基督的国度要完全的什么降临，就像主祷文所说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如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的国度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只是还没有完全实现。 Already but not yet。 哪里有上帝的主权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上帝的国，哪里有一群人呢让耶稣基督做王，哪里就是什么上帝的国。上帝的子民要发挥这个做盐做光，把上帝国的价值观呢慢慢的影响成为文化的一个的使命，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国将要降临，上帝的国度永远掌权。我们看到地上的国度呢，只是呢一瞬间就过去了。我们看到在2500年以内，我们看到呢国度的来到， The kingdom go, the kingdom come。 我们看到一些的国度升起，一些国度的什么衰败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国度呢都是在上帝的掌权当中。为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的时代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的国度。但是我们看到呢，当约瑟走了， 当时耶稣还没有走的时候，埃及王好像是什么埃及的王国非常大的兴起，但是呢，当耶稣走了，埃及就什么没落了，巴比伦兴起了，但以理走了，巴比伦就什么衰落了，罗马帝国希腊帝国兴起了，保罗走了，罗马也什么没落了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什么？地上的王将要过去，地上的国度将要过去呢，只有圣经呢是远远的把时代呢抛到后头，因为呢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， His story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国度呢能够完全的掌权，只有上帝的国度，这光明的国度将要，耶稣基督将要再临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度将要完全的实现，将来他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所谓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个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也影响了当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曲家，也是圣诞节我们一直要唱的一首的圣诞歌，那叫做普世欢腾，从来没有一首的歌能够超越这首歌，对不对？普世欢腾，救主下降，大地皆他君王。这个是谁谱的曲啊？韩德啊，韩德尔，德国的一个的作曲家，韩德尔呢也写了一首非常惊天动地的曲，是什么？弥赛亚神曲。他其中有一首非常出名的叫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但是呢，他到了最高潮的是什么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 ，King of Kings。Lord of Lord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韩德尔呢在写这个神曲的时候呢，这个弥赛亚神曲呢在英国发表，当时英国的王呢也来听这个的弥赛亚神曲。为什么这个神曲那个时候呢不在自己的祖国德国发表，却在英国呢？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。当弥赛亚神曲呢唱到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， 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统治整个世界最大的国的王就是英国的王，日不落帝国十九世。当英国的王他听到了这个的取之的时候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英国的王，他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，他竟然什么站了起来。他站了起来是向上帝的一种的什么尊敬尊崇。谁才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？耶稣基督。世上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，一个的王当他走到了海边，当海的水呢什么冲过来的时候，有哪一个世界的王能够吩咐水止住吧，停了吗？可以吗？水不听那个王的话的，他还是什么令你王也不能够的。 Stop！他只能够叫他的小狗 stop 啊！只有世界的王做不到的事情，只有什么？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说什么？进了吧，住了吧，因为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是救赎的主，他也是什么？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段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，这场战争胜败早定。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你快快要 回到耶稣的面前，回到光明的国度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降生，他要做你生命的王。他不只是你生命的王，他是什么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两个的国度，你是属于哪一个的国度呢？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，谢谢你让我们从你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看到你就是那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同你生子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你却因为我们人的缘故，你为了人类救赎的计划，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死在最卑微的十字架上，死在最受人轻看的十字架上，但是你却用你的死战胜了黑暗的权势，你却用你的死战胜了罪，也就是死亡的源头。谢谢你爱我们，用你的死战胜了，吞灭了死亡，也用你的复活得胜，吞灭了死亡。让我们这一些在耶稣基督里的，我们重新有这个复活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新的生命，不再被罪恶死亡所辖制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将来有一天，我们要和你一起相见。我们不只是盼望那一天，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享受了，经历了这个复活的生命。我们也愿意，主啊，遵从你的教导，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，光明的国度。哪里有耶稣基督掌权，哪里就有你的国度。主啊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盼望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主啊，我们挣扎。其实你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同胞，更爱我们的家人，还有好多人没有信主。主啊，都是因为你爱他们，你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。但是我们相信你必要再来。主，让我们借着这个十二夜好好的去传扬你的福音。主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勇气，好好的把生命的见证，把你福音的信息传讲出来。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又是那得胜的君王。主啊，魔鬼的权势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站